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不法金融中介乱象随之引发关注，尤其是一种叫包装贷的骗贷套路，危害不浅，已经形成金融黑灰产。这里说的包装贷，就是一些非法贷款中介为了谋取利益，通过虚构职业、包装资产、伪造流水等非法手段，把一些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人经过包装后贷出款来，并且从中分赃分成，最后这个被包装出来的人就成了职业背债人，成了老赖。最近就有一位观众向焦点访谈反映了他自己被包装成职业背债人的所谓经历。
近段时间，村民黄某李接连收到了当地法院的四份判决书，事由是当地三家银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黄某李欠债不还，显示黄某李分别借了农业银行34万元房贷和6万元装修贷，以及农商银行3.5万元装修贷、邮政储蓄银行4.7万元农户贷，四笔贷款共计48.2万元。
我现在成为一个典型的背债人，现在欠银行48.2万元，
法院还要继续叫我还这个钱。
那你能不能还得上这笔钱？
还不上，我自己没有偿还能力，绝对还不起。
既然根本没有偿还能力，那这个钱是怎么从银行贷出来的呢？今年53岁的黄某李没有固定工作，平时靠打些零工勉强过日。有一天，一位做包装贷的黄姓贷款中介找上了他，
打电话叫我有人从银行帮我做贷款，做80万出来，还一年就不用还。比如说还了一年，还了10万，我还有70万啊，是不是？
很显然，从一开始黄某李就想白得一笔钱，而对这明摆着是违规违法的勾当，他也是心知肚明。
介绍人说银行也不会找你麻烦，啊，条件就是黑户做老赖，然后我考虑了半个月以后，我说可以。
你图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想不还做老赖嘛。
我不在乎人贷多多少，我只能拿到多少。
为了牟利，黄某李在黄姓中介带领下，先打印了一份他的征信报告，显示没有任何征信记录，为白户，便于不法中介进行包装贷。紧接着，他们去见了一位陈姓贷款经办人。
陈军就是给我办贷款了，经办人，然后给我谈条件。他说我80万不敢保证，30万是保证，款贷来也给他25%。
根据黄某李所说，记者找到了这位贷款经办人陈某。
您收的是25个点吗？
前面说20个点，就是中介，我就介绍一下，反正你贷款多少钱，到时候你给我多少钱嘛。
谈好分成后，黄某李为了能到手30万，他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了贷款经办陈某，任由其进行包装贷。那主要是包装什么呢？
包装客户名下有资产，包装客户的流水。
按照包装贷套路，怎么样才能从银行贷出大额贷款呢？首选自然是买房子。于是贷款经办陈某找到了当地炒房客尤某。尤某为了牟利超额贷款，将事前收购的叶某名下一套20万左右的二手房以近2倍的高价卖给了黄某李。
这个房子上面确实是我们确实是我自己赚了钱，
我们肯定是这。
而这笔低买高卖的房产交易，再由炒房客尤某转交给了一家合作的房贷中介代办过户手续和银行贷款。范某就是当时代办的房贷中介业务员。
他相当于他跟那个尤慧敏啊，就是他们已经成交好谈好了，然后拿过来给我们做的，
那哪个
就是让我们代为办的，去办理这些贷款嘛什么的嘛。
他批还贷什么都是中介公司去找银行批的呀。
按照农行办理房贷的要求，贷款人必须提供工作单位。可黄某李明明没有工作，但记者却在黄某李的申贷表上看到他填写的是当地某建设公司，这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在这家公司上班，从来没来过。贷款中介发手机上叫我在农业银行要填写上去，他说要记牢。
这个虚假的就业信息至今还保留在黄某李的征信报告里。对此，记者向给黄某李办理房贷的报送机构农行进行了了解。
这个工作单位的数据来源是你们行的吗？
对啊，我们行报送的，他提供了这家公司盖章的时候收入证明啊。
记者看到黄某李身带档案里的这份收入证明的确显示的是当地某建设公司。
我们有这份东西还款能力啊，不然你怎么还得起这个钱吗？
那么这份收入证明到底是真是假？记者和黄某李一起找到了这家公司。
收入证明，我公司没有这个事情，你做假的。
按照银行贷款管理规定，发放贷款需要做到三查，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重点就是核实真假，确保专款专用。假的工作单位、假的收入证明等，这种包装袋是怎么通过银行审核这最难的一关的呢？
什么都在包装的，那陈军说你不要怕，我这个给银行有勾结的，给银行也有钱的。
对此，记者想找到当初给黄某李办房贷的银行客户经理了解情况。
黄经理调走了，不在这边。
通过虚构就业、伪造收入证明，黄某李顺利贷出了第一笔款34万元房贷。记者在黄某李与农行签订的这份借款合同中看到，房产评估价值和购房总价一样，都是42.5万元。银行按照评估价的80%发放了34万元贷款，并将34万元房贷直接打入了原房主叶某的账号。记者发现，通过高评高贷的操作，这笔34万贷款入账后，有近15万元被炒房客尤某转走。
你怎么能让他拿您的卡转呢？
这钱也是这个首付，
我收了24万就可以了。比如说，甚至也不关我事。那边房子也只有卖这么多啊。
通过包装贷，炒房客套现了10多万元，房贷中介赚取了手续费，贷款中介们各自牟利。黄某李虽没拿到现钱，但被包装出了一套房子。按照包装贷套路，包装出房产只是第一步。为了继续骗取贷款，贷款经办陈某又安排黄某李与另一波贷款中介荣某继续配合，套取第二笔贷款。
我是办贷款的，然后陈军找了我，他说有一个客户要办贷款，他跟我说这个客户有房子。
的确，有了房产就可以申请装修贷，可装修是假，骗贷是真，怎么骗？这些不法贷款中介也有自己的一套把戏。
哎，房子怎么这么乱？
是陈军钥匙在他身上，他自己来做假的。弄一个那个装修的假象，然后他说再拍一下就可以贷20万出来。
那这个假象做给谁看呢？
做给银行的人看，银行的人要来拍照。
想从银行骗取装修贷并非易事。按照农商行办理装修贷的要求，客户经理还需上门实地查看装修的真实性，避免作假。但怎料农商行的人根本就没去现场。
拍照你本人在不在现场？
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他叫我自拍一下，我转发给他。
想贷出款，除了查看现场，还需证明还款能力。记者在黄某李从农商行调取出来的申贷档案中发现，里面有其农行账户显示，2023年3月10日至8月10日，共6笔当地某建设公司每月发放给黄某李5000多的工资流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者随同黄某李在农行现场打印了账户流水，对比后根本就没发现任何工资流水，显然这6份流水也是伪造的。
这个工资流水是贷款中介叫我交给农商银行客户经理。
凭借伪造的工资流水和作假的装修现场，黄某李又顺利地从农商行贷出了他的第二笔款3.5万装修贷。
3.5万就给他23700。过了10天到半个月以后，又叫我去农业银行做贷款。
有了第二笔贷款还不够，接下来还要借着所谓装修搞到第三笔贷款。但这上一笔装修贷还没还，第三笔能贷出来吗？
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你35000那边去还掉，还款证明打出来，我这边6万就给你。然后说我是没办法还。
虽说没法还款，但记者却了解到，在黄某李的第三笔申贷档案里，有一份农商行3.5万贷款提前还款的结清证明。
还款证明到底是真的假的？
行啊，我没有找农商行，
让你下楼去。
你没还掉，我怎么可能去给你开？
看来这3.5万贷款提前还款的结清证明也是伪造的。在贷款中介的包装下，黄某李再次顺利拿到了他的第三笔贷款6万元装修贷。
6万就给他36000，过了10天又叫我去邮政银行又办了一笔。
为了骗取更多贷款，包装袋贷款中介再次找到黄某礼，通过邮储行专门扶助农户种养殖的毛竹袋套取第四笔贷款。可是黄某礼的征信报告里至今还显示是有工作单位的，那他的农户身份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开一个村里的证明，你就可以贷农户贷了。
信农的贷款中介带我去找邮储银行的陈经理做贷款，陈经理带我来这里拍这些毛竹山照片，实际这个毛竹山不是我的，是以这里这些的毛竹山的名义带出来的。
那当时怎么拍的？
连我和毛竹一起拍。
随后记者在邮储银行调查时发现，当时所拍照片的确在申贷档案里，但其实在放款之前，贷款经办陈某就给黄某礼打过包票。
放心哦，百分百会放款，我等下跟业务员再交代一下嘛，叫他尽量早点放款。
很快黄某礼又顺利地拿到了他的第四笔贷款，4.7万毛竹贷。
我款一到，银行就会通知他，4.7万好像是给他21700。
自始至终，黄某礼既没还款能力，也从没想过要还款。
那什么东西去还？那不还，银行也是拿我没办法。
黄某礼甚至连还款的样子也不想做，这可急坏了银行的客户经理。据黄某礼说，刚放款的前几个月，邮储行客户经理在每月30日都会提供给他200多块钱，让他还月供。对此，记者向邮储行的信贷部主任进行了求证。
都离职掉了，他不是我们的员工了。您看，4月30号，客户经理陈经理，给他转了283块钱。
我也搞不懂他当时怎么想的，但是还债理由一直在投诉他。
然而面对黄某礼的投诉，邮储行客户经理还让黄某礼配合回访电话，并承诺来帮其还款清账。
啊，你配合呀，他如果是后期有人给你打说我们是不是有中介合作，你一定要说没有哈。
那中介给你多少钱呢？
我跟你说，中介因为他有给我做房子抵押的客户，我摊的是这个。到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从我们内部资金账户转进4.7万，然后把你结掉，就没有这一笔了。
就这样，在黄某礼的配合勾结下，在非法贷款中介和银行个别人员里应外合下，黄某礼名下4笔贷款，关关造假，关关过，次次贷款被瓜分，笔笔用途对不上，但却毫无意外地背上了48.2万元的债务，成为了职业背债人。对于这种包装贷，当地金融监管局也进行了相关调查。
这几个银行因何时为何时未能发现这个相关的虚假的申贷材料，这就是他贷钱不尽职的一个问题。
记者还走访发现，在当地像黄某礼这样被不法贷款中介包装贷出来的职业背债人还有不少，比如村民陈某军背了41万元，村民王某长背了4笔贷款共计72.8万元，村民陈某壮背了2笔共86万元等等，他们也都收到了法院的判决书。
在这个骗贷的黑灰产中，以不法贷款中介为中心，一头是包装对象，也就是背债人，另一头则是银行审核把关者，也就是银行客户经理。背债人法律意识淡薄，不法中介胆大妄为，金融机构内部审核不严，他们互相勾结，各自牟利。据了解，目前职业背债类犯罪整体呈现出涉案金额大、发案数不断上升等特征。这种职业背债类违法犯罪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信用体系，影响了社会稳定，必须依法严惩，多方共治，斩断黑灰链条。